慧灯之光六，如何绝密？慈城罗珠堪布著。作为修学密宗的人，在从发心到成佛的一系列过程中，为了让自己的修行能够如理如法，就应该按照以下次第进行修持。一、学密的基础，出离心和菩提心。我们以前也三番五次的提到，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学密的基础，为什么在此还要反复强调呢？因为作为修行人必须要过这两关，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即使修再殊胜的类似大圆满等等的密法，也是徒劳无益的。只有在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之上，才能正式入密修行。华智仁波切讲过，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前提下，即使闭关九年修大圆满，也不能播下解脱的种子。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在所修的是大圆满，时间不是一两天或几个月，而是九年。修行方法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以泥封门谢客，断绝所有外界往来的情况下，却因缺少出离心和菩提心而不能播下解脱的种子。这足以让我们警醒，如果不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就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修了九年大圆满却不一定能播下解脱的种子。所以对任何一位修行人来说，出离心和菩提心都极为重要。很多人因为缺少这些知识，只知道密宗殊胜无比，就好高骛远，妄想不修家行而一步登天，疲于奔命地去接受密宗灌顶，不亦乐乎地修习密宗，最终却是竹篮打水，收效甚微。这一切过失不能归咎于密宗，而是因为基础不牢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学密的人必须具备出离心和菩提心，这是显密的共同基础，是驱入一切修行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所有的无上密宗都十分强调出离心和菩提心。譬如在修升起次第之时，一旦离开空性见和慈悲心，即使能将佛像观想得一清二楚，也毫无意义。同样，正如经书所言，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即使念诵了上亿的本尊心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一切修法的关键在于出离心和菩提心。目前有不少居士在没有修好出离心和菩提心，不懂得生缘次第的情况下，盲目的念诵一些本尊的修法仪轨，以图获得收效。于此必须提醒诸位，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显宗、密宗都一致认为，一切万法都随发心而定。开启修心门扉中也讲过，如果某人是为了今生圆满而修行、放生、供僧、供佛，即使这一世能如愿以偿，其结果也不过如此。如果因前世业力而未能如愿，这些善行也不会引发丝毫出世间果报，因为在修行之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解脱、度众、成佛等等，而仅仅是为得到今生今世的幸福快乐。既然其发心已经如此明朗，那么其所作善业又怎么可能变成解脱之因呢？绝不可能。经书里也有这样的比喻，有一个人被饥饿所逼，正万般无奈地挣扎在生死线上，假如不立即进食，几分钟后就会被死神夺取生命。这时如果让他到国王的宝库中去取宝，他首先应该选择什么呢？绝对是食物，因为宝库中的其他金银珠宝虽然珍贵，却无法摆脱濒临饿死的困境。对此时此刻的他来说，价值昂贵的金银珠宝是毫无用处的。同理，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虽然极为殊胜， 但对没有基础的人而言却太高深了。目前我们暂时还不需要生源次第的修法，当务之急还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还有一个比喻，古代东西方很多城市都有城墙，必须经过城门方可进入城内。假如此城只有一个门，再无其他入城门径，每一个想进城的人就必须通过此门。城里有很多人家，一旦进城之后，想去哪一家都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此门，便只能徘徊于城外，永远无法进入城内。这个比喻说明，出离心和菩提心就是驱往修行之城的唯一门路。在出离心和菩提心升起以后，大圆满、大手印、十轮金刚或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法便可随意选择。但在没有升起出离心与菩提心之前，想修成这些法无异于螳臂挡车，实在是自不量力的愚蠢之举。所以现在我们不必急不可耐地去修大圆满或升起次第等秘法，而是要首先升起坚定不移的出离心。因一时环境等因素，偶尔产生的出离心是不可靠的，故而要反复修习。一旦升起，就要令其稳固不退，升起出离心别无他途。唯有人生难得、死亡无常等外似加行的修法。究竟什么是划分有无出离心的界限呢？宗喀巴大师在三主要道中要求，如果希求解脱的心念日日夜夜从不间断，才叫升起出离心。这个标准比较高，不地凡夫一时难以做到，所以我们暂时只能提出一种较低层次的出离心衡量标准。没有出离心的人，只求今生世间圆满及来世人天福报，此外便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没有更高的追求。有出离心的人，可能偶尔也会有这些想法，或许也会喜欢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信念，这些都不是生存的目的，只是一种临时的生活方式和手段，是无关痛痒、可有可无的。我的最终目标是获得解脱。如果能有这样的意识，就基本上可以算是具备了出离心。说一千道一万，总而言之，学密法的人一定要修出离心。第二是修菩提心。此处再次重申，学密之人必须要有菩提心。某些密宗教派认为，没有菩萨戒就不可能得到灌顶，也就不可能有密乘戒。因为在三戒中，下下是上上的基础，即别解脱戒是菩萨戒的基础。没有别解脱戒，就没有菩萨戒。菩萨戒是密乘戒的基础，没有菩萨戒就不可能得到密乘戒。因而修学菩提心在密宗里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即使念诵了十多亿的本尊心咒，如果发心和修法不正确，来世就可能会立即变成厉鬼或邪魔之类具备神力的众生。此外，能将本尊，特别是愤怒本尊，观想的如同睁眼所见一般清楚的人，也有可能得到类似结果。现在有些人动辄便观想愤怒本尊，猛念起心咒，以诅咒或降服他人，这些都是不对的。通常一般人不会投生为厉鬼，但修升起次第不如法的人却有可能这样堕落。然而证悟空性者或发菩提心者绝不可能有如此下场。由此可见，密宗升起次第也是不能离开菩提心和空性见的。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含义十分深刻，必须要亲自体会和实修，才能明白其内涵的伟大和必要。 这是仅仅通过文思所感受不到的。我一直希望大家能认识到，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可修可不修，关键问题是出离心和菩提心。要知道，即使没有证悟大圆满，没有念诵上义本尊心咒，修升起次第观想不清楚，都不会有人说我们不是修行人。但是如果缺失出离心和菩提心，那我们就真的不是修行人了。我曾看过一则故事，一位学者在乘船渡河时询问船夫，你懂不懂数学？我不懂。哦，那你的半个生命已经失去了。又问，那么你懂不懂哲学呢？还是不懂。那你又失去了半个生命。行至河中间时，船出了故障，船夫就问学者，你会不会游泳？我不会。那你的整个生命都已经失去了。船夫不无遗憾地说。同样，没有修持升起次第或圆满次第，虽然看似缺少很多，但实际上却并不缺少。反之，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那就真正是失去了一切，因为他连修行的门径都没有屈入。所以这两个基础很重要。二，密法修习次第。在修好出离心与菩提心的基础上，接下来就是密宗的修法。荣森班智达是宁玛巴一位杰出的成就者，他将学密者从开始发心到最后获得成就的过程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依止密宗金刚上师，因为密法是不能通过看书而仅仅从字面上去领会的。比如密宗序部的专有名词，一般人根本无法了知其含义。又如密宗为了使外道不至于道法，而在很多序部中故意打乱修法顺序，后修的在前，先修的在后。如果没有上师的引导，私自按照书上的次第去盲修瞎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世人皆知，哪怕显宗的修法也要依靠上师的指导才能学修，更何况书圣的无上密法呢？所以第一步是依止金刚上师。现在有些居士在没有上师引导的情况下私自阅读密宗法本，擅自依照法本修学，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最终结果，他不但不会有所成就，而且有道法的罪过。对金刚上师的要求，在大圆满心性休息、普贤上师言教以及有关金刚上师的开示中讲得十分清楚。希望大家在依止上师之前能仔细参阅这些法本。第二个阶段是入密宗坛城接受灌顶。依照以前的密法规程，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聚义灌顶四个层次，是根据受灌顶者的根基而分开传授的。受者能够修到什么程度，就授予相应程度的灌顶，绝不轻易违越次第。时过境迁，现在无上密宗的灌顶很多都包含了完整的四灌顶。虽然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大家一定要量体裁衣，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适合的灌顶。目前在灌顶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内地。因为此前已经做过有关灌顶的开示，在麦彭仁波切的《大幻化王总说光明藏论》中也有相关的内容，所以此处不再赘述。第三个阶段是接受密宗戒律。实际上灌顶和接受密乘戒是一回事，但荣森班智达将它分成了两部分。首先是进入密宗的坛城，其次是受密乘戒。受密乘戒之前必须了解密乘戒的内容，再抉择是否接受。也就是说，在接受灌顶之前， 准备接受者首先必须拿到戒本，详细阅读与灌顶相应的密乘戒，并在确认自己能做到的前提下才能接受灌顶，否则就不能接受。戒律都是这样，比如受居士戒，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能手持哪几条戒就受哪几条戒。菩萨戒也是可以选择的，顿根者只需受持一条愿菩提心，其他的可以暂时不受。中等根基者可以受无著菩萨著作中所讲的四条根本戒，分开有八条，其余的可待将来再受。立根众生则可受持龙树菩萨所讲的20条根本戒，也可以说18条。密乘戒也是一样，只有量力而行才是护持境界的必要保证。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很多的受灌顶者在灌顶时并不太强调密乘戒，求灌顶者也根本不知道在灌顶背后还有密乘戒的要求，都满以为灌顶结束之后就万事大吉。其实灌顶之后最难做到的就是密乘戒。第四个阶段是闻思，这是极其关键的步骤。首先要学习密宗特殊的见解，然后再进一步学习密宗的具体修法。第五个阶段是学成后到静处修行。以上是荣森班智达所讲的学密的五个步骤，下面我们主要介绍第五个阶段修行，也即学习密宗的见解和修法。三，略谈密宗的见解和修法。密宗所有的修法可以归纳为两条路，一是升起次第，二是圆满次第，下面分别对其进行简略说明。一，升起次第。修升起次第时，一般要观想本尊像以及佛的坛城，这有什么作用呢？凡夫因为被无明所遮蔽，所见所及全都是不清净的现象，通过密宗的见解才使我们领悟到这一切都不是实在的，是幻觉，是本来清净的。显宗也认为八地菩萨眼中的外气世界即山河大地是很清净的。怎样的清净呢？弥勒五论中的经庄严论里讲过，菩萨到八地时开始转识成智，当其五根识、眼识、耳识等转化成智慧以后，所见就如同极乐世界一样，地面不再是土石瓦砾，而是琉璃珍宝等等。其实在人们心中，所谓琉璃的概念也是不清净的，但因为人们喜欢琉璃等珠宝，才将清净刹土形容成琉璃等珍宝的样子，这是针对人们的喜好而言的。实际上在菩萨的境界中，一切都是智慧的现象，非常清净的现象，所闻是妙法音声，所饮是甘露。当然凡是言辞所能传递的都属于分别念的范畴，都无法真实的表达菩萨的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显宗认为要想真实感受这一切，只有通过首先发菩提心，依显宗的修法长劫修炼，积累无数资粮，正达无我空性，达到八地以上，才能依靠自己的修行现见万法本来清净的境界。然而以密宗特有的修行方式，即使是凡夫也能现见本来清净的境界。为什么密宗能办到，而显宗却不能办到呢？维摩诘所说经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一次，释迦牟尼佛在传法时说道，诸位菩萨，如果想感受外境的清净，就应当自净其心，心净则外境清净。修行至心净之时，外境也会随之而清净。当时舍利子也在佛陀身边，他心想，娑婆世界这么不清净，难道释迦牟尼佛的心 仍然没有清净吗？佛得知他的想法后，便反问舍利子：生盲看不到日月，这是日月的过失，还是盲人的过失呢？舍利子回答说：是盲人之过，而非日月之咎。因为盲人没有眼睛，所以看不到日月，而不是日月不存在。佛又说道：娑婆世界的本体永远是清净的，但凡夫就像盲人一样，始终无法看见。此时，一位从其他佛刹来至娑婆世界听法的菩萨说道：我现在所见到的这个佛土就是清净的。舍利子不以为然，就反驳说：此佛土是不清净的。于是他们二人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正当难解难分之际，佛以神通显示了娑婆世界的本来面目。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目睹娑婆世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等诸佛刹土一样，十分清净庄严。之后，佛陀告诉大众：我的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只是你们没有看见而已。此经是纯粹的显宗经典，其中也提到了世界本来清净的说法。可见本来清净的观点并不是密宗所特有的。荣森班智达讲过，虽然在小乘经典里也有释迦牟尼佛如何发心成佛，以及诸多菩萨如何修行成道度化众生的记载，但因为缺少相应的方法，所以小乘行者无法成就诸佛菩萨的果位。同样，虽然显宗也谈到了世界本来清净，却无法令八地以下的修行者亲身感受到这种境界，但密宗就有更直截了当的升起次第的修法。在了知万法本来清净之后，用升起次第的方法，就可以令不清净的现象逐渐消失，而深切体会到这种清净。凡夫修升起次第，也可以达到其最高顶点。在升起次第修起来之后，外面的一切自然显现为佛的清净刹土，这是密宗普通修行人都可以限量看到的境界。为什么要修升起次第呢？因为我们凡夫将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的所触所及都执为不清净的事物，如果其本身就不清净，那也无可奈何。但实际上，万法都是本来清净的。既然是清净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令这种清净快速显现呢？如上所述，显宗没有这种方法，而密宗却有升起次第的修法。修升起次第的意义就在于此。二、圆满次第。圆满次第有何作用呢？即使升起次第修得非常好，能够限量看到一切外境皆为佛的坛城，但是如果不能证悟空性，又会执着佛的坛城为实有，这时虽然一切外境显现为清净，但这种对清净的执着与对不清净的执着一样，都是执着，所以仍然要断除。如何断除呢？这就需要借助于圆满次第的修法。圆满次第可以分为两种，有相圆满次第和无相圆满次第。一、有相圆满次第。格鲁派和萨迦派大多数圆满次第的修法都是有相圆满次第，也就是气脉明点的修法，如十轮金刚中的气脉明点修法。修气脉明点为什么能证悟空性呢？麦彭仁波切在十轮金刚的解释中讲过，假如在头一点不疼的时候观想头痛，在观想一两天之后，头肯定会真的痛起来，这是一种新的作用，但见效不是很快。如果另外一人直接用木棍打自己的头，那么在木棍落在头上的瞬间， 立刻就会有头痛的感受。这个比喻说明，虽然可以用显宗、入中论、中论理的推理方法来推翻我执，但是进展很慢，效果不是很好。从凡夫修到真正证悟空性的一地菩萨，需要一个阿僧指节，无数大劫。这是一个漫长的连天文数字都无法表述的时间概念。然而在密宗里，却可以通过修气脉明点快速的证悟空性。为何能够快速证悟呢？因为我们的心和肉身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通过对气脉明点的调节，就可以使心发生决定性的改变。在观修升起次第时，确实可以见到一切外境众生皆为佛的坛城。通过圆满次第证悟空性以后，虽然佛的坛城依旧存在，却能了达这一切并不是实有，而是如梦如幻的。这就是修圆满次第的意义所在。二、无相圆满次第。无相圆满次第主要是指大圆满，十轮金刚等序部中也有一部分。无相圆满次第是指不借助于观想以及修气脉明点而直接证悟空性的修法。它与显宗的证悟空性有何不同呢？如前所讲，显宗就如观想头痛，仅能依靠推理来证悟空性，而密宗特别是大圆满，可以令一介凡夫在刚刚发菩提心、刚刚进入密城不久，不必经历无数大劫，而是在短短的一生，甚至几个月、几年的时间内，就可以去感受、体会空性。显宗的空性是理论上、字面上的概念，而密宗的空性却是切身的体会，所以进步神速。大圆满中既包含了无相圆满次第，也含摄了升起次第，但是大圆满的升起次第不是通过观想佛像从外面看到本尊坛城，而是借由禅定从内心向外发出佛的坛城。这是没有任何造作的、自然的、纯净的一种佛的坛城。观想唐卡虽然可以控制一些不清净的显现，但还是有造作的成分，因为唐卡毕竟是人化的。譬如，如果用一束光照在唐卡的上半部分，而使唐卡的上半部分较亮，下半部分较暗，并以此唐卡为对镜而做观想，当升起次第修起来之后，所显现的本尊或者坛城也会上半部分非常亮，下半部分很模糊。这说明这种升起次第是有造作的，虽然有造作，但它却能控制我们对不清净的执着。譬如洗手用的香皂自身并不干净，终究要被洗掉，但我们却可以用它来洗净双手。同样，这种升起次第虽然有造作，但造作的东西也可以推翻许多不清净的现象，所以暂时可以利用它。然而大圆满却不是这样，修大圆满时不需要看佛像，也不需要观想佛陀本尊的容貌、身色、手印，而只需要入定。因为一切万法的本性永远离不开空性，也永远离不开现象。入定修光明的同时，现象的部分自然可以爆发出来，那便是纯洁而无有造作的佛之坛城。大圆满没有特意修升起次第，最后却达到了比修升起次第更超胜的目的。所以大圆满修法涵盖了一切升圆次第的修法。以上内容介绍了升圆次第的概念。虽然密宗各大派别的修法异彩纷呈，各有千秋，但所有修法都可归纳于升圆次第的修法当中。以上所讲的是密宗一般的修法次第，因为环境、时间、 等各种因素，我们的修行不一定会按照以上顺序进行，而往往是在出离心、菩提心等一系列加行修完以后，直接进入大圆满的修法。因为大圆满法并不是专供出家人或者高僧大德的修法，即使是普通的密宗居士，在加行基础打好之后都可以修。你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修大圆满。四、生缘次第与显宗修行的差别。显宗没有生缘次第的修法，虽然其所抵达的最终境界与密宗一样，但因为缺少这些见解与方便，所以其修行的效果与进展与密宗有着很大区别。经书上讲过，显宗从发心到证得一谛，最上等根基的人也需要一个阿僧指节，但实际上即使是显宗的修行者也不会需要那么长时间。因为菩萨修到一定层次后有种种方便法门，每一种方法都可以积累众多资粮。在资粮道、加行道中，层次越高，能力越大，于一刹那间便能积累不可计数的资粮。即便如此，显宗从发心到一谛还是需要很长时间，而密宗却不是这样。如果已经完全成就了学密的立根法器，则加行道只需6个月，资粮道也不会很长，在显宗无法企及的时间内就能达到一谛。虽然显宗不承认这一点，但无数事例可以证明密宗修法的确有着显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显宗和密宗的差别在什么时候就可以消失呢？如果学显宗的人证悟了显宗的第一谛，实际上也就证悟了密宗。因为在第一谛之后，显密是毫无分别，一味一体的。所谓密宗的特点，只存在于资粮道和加行道，也即没有登地之前。也就是说，在没有登地之前，显密确实有很大差别，但在登地以后就没有差别了。例如，在显宗里没有金刚身的概念，更不可能有其修法，这是密宗特有的一个修法。密宗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是不清净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清净的因素。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因素，使它趋于成熟，在它成熟的同时，有漏的肉体就会逐渐消失。当它完全消失以后，肉身就转换为金刚身。金刚身可以不受任何外界地、水、火、风的影响。然而，证悟一谛的显宗修行者，当他从一谛的定中出来以后，立即就有了幻化身，也叫幻身或金刚身。虽然他没有修过升起次第，但因为他证悟了光明，就会有幻化身。所以在一谛以上，显密是没有差别的。一谛以上的显宗修行者，最终也自然而然地趋入了密宗。无垢光尊者、麦彭仁波切等大部分人的观点是，因为在登地之后并不存在显密之分，所以即使根基较差的修行人在登地之后也可进入密乘道。麦彭仁波切等成就者甚至认为，如果快的话，显宗的修行者在大资粮道时就会进入密宗。因为修大资粮道的人通过禅定可以去诸佛刹土，在佛前听法，在这些佛刹中也有密宗修法的传承，他可以因此而契入密宗。显密最终的果报有差别吗？显宗、密宗都可以成佛，只是速度的快慢有很大差别。至于最后的果位，虽然有人说有差别，但莲花生大士等很多成就者都认为，其最终果报是没有差别的，两者同样都可以成佛。 此外，密宗幻身的修法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修法，但宁玛派更强调红身，幻化身有清净和不清净两种分别。清净的幻化身和红身是差不多的。如上所讲，修大圆满时虽然从未观想过唐卡，但在其证悟到炉火纯青之际，顿时就可以显现出五方佛的坛城。这时便可见到一切外境都是清净的现象，身体也开始逐渐变成红光身。此红光身可以直接带到佛的果位，最后成为佛的报身。密宗通过无相圆满次第的修法，就可以证悟龙树菩萨中论中所讲的空性，而用升起次第或圆满次第，就可以证悟无住菩萨的宝性论和龙树菩萨的赞法界论中的所有内容。以上简略地介绍了密宗的一些修法及其意义。有些人觉得密宗很神秘，这是因为对密宗的整个体系缺乏了解。其实密宗一点也不神秘，只是它的方法很特别，很快速，做起来比较容易而已。譬如因小乘见解不是很高，所以比丘戒的戒条很多，比丘尼的更多，要做到任何一条细微的戒律也不违犯是很难的。为什么比丘尼戒那么严呢？这就与其见解有关。菩萨戒就不同于小乘戒，因为其见解超胜于小乘，所以戒条就不是很多。因为菩萨戒既要考虑自利，也要考虑利他，既然是利众生的动机，就没有必要过分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很多方面都可以有一定的弹性，这样才能更加游刃有余地利益众生。在密宗里，如果没有证悟密宗的见解，就另当别论，如果已经证悟了，就不像显宗的戒律那么严，这也是与其见解密不可分的。所以虽然密宗的修行轻而易举，戒律也张弛有度，然而成就的速度却是迅速快捷的，这就是密宗的特点。你们学密的机会不是很多，仅看一两本书并不一定能将密宗的全貌一览无遗，所以此处提纲挈领，以简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密宗的修法，使大家对密宗有一个粗略的概念。五，是修行抵达终点的顺缘。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的具体修法，这里暂时不讲。在具体修行时，首先不要操之过急而仓促地去修密法。目前最重要的是稳扎稳打地修出离心和菩提心，特别是菩提心，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要真正做到，我觉得并不是很容易。我们学佛那么长时间了，也比较精进，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圆满世俗菩提心。显而易见，菩提心的确是得之不易的。发菩提心的诵词念满十万遍，是否就意味着菩提心圆满了呢？绝非如此。念诵这个偈子虽然有加持，也有善根，但念完后到底有没有菩提心，却不能以此为准绳。偶尔升起我要为度化众生而成佛的念头不难，但是要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种理念却并不容易。虽然平日打坐或平安无事时，我们也会真诚地发愿，我要为度化众生而成佛，但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却不一定能看到菩提心。比如在为了利益他人，自己反要痛苦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犹豫不决，甚至退避三舍。此时此刻，我们的菩提心在哪里呢？早就无影无踪了。作为菩萨，必须能够无条件的付出，我们能做到吗？有多少人敢面无愧色的拍胸保证？所以 千万不能轻视出离心与菩提心，以为在此之上还有更好的法门。出离心与菩提心就是凌驾于一切修法之上的无上大法。以前的高僧大德在引导弟子的时候，首先只为弟子传出离心的修法，并告诉他们，在这些修法之上没有任何更高的法，所以你们应当精勤修持。弟子们也坚信这是唯一的解脱道，并严格依教奉行，最终修出了真实稳固的出离心。这时上师又告诉弟子，在出离心的上面还有一种叫做菩提心的无上修法，你就去修菩提心吧。作为本分的修行人，仍然会一丝不苟地依从上师教言，毫不迟疑，潜心专注地修菩提心，并最终修出了真实无伪的菩提心。最后，上师告诉弟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空性。这个法修好以后，就真正没有再高的法了。弟子于是又在依密宗或显宗的修法而修空性，因为前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证悟空性也就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只有不玩弄技巧，不耍小聪明，视上师的一切教言为究竟的弟子，才能够窥探到与上师智慧无二无别的奇妙风景。也许有的自诩为上乘根基的人会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针对下等根基的迂回之徒，就自作主张径直趋入正行修法。修了几年之后，不但没有收获，反而每况愈下，最终连原有的信心都丧失殆尽。劳而无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以为是，不重视基础的铺垫。有些居士会自命不凡地说，某某上师已经开许我不修家行，所以我不用修了。于此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这样的所谓开许，就是开许你不走解脱道。如果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这样的开许又有何意义呢？从前色尔坝有个修行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大圆满成就者，叫秋央让珠上师。他引导弟子的方式也是十分讲究次第的，到他那里已经三四年的人还不能听到他亲自传的一句法，只是由其他堪布为他们传皈依及出离心等修法，并让他们去实修。在出离心、菩提心修得非常扎实的时候，他才为其传讲大圆满。文革期间，由于他的弟子们具备了强烈的出离心和菩提心，所以对世间事物也不感兴趣，这样反而避免了很多挨打挨斗的可能。很多人都在山洞里坚持修行。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上师的弟子们都纷纷辞世。令人惊叹的是，几乎所有的弟子都示现了不同程度的成就相。虽然这一切无不归功于秋央上师的不共加持力，但与他老人家注重基础的引导方法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上师们只是一味地传讲高深法要，居士们也是千方百计地想尽快得到灌顶，以便翻阅只有灌顶之后才能看的法本，在了解法本的所有内容后，仍是永无厌足地追求所谓更高的法要，却将基础修法弃之不顾。这种弃本逐末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结果只会自取其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与证悟空性相辅相成、形影不离的良伴，我们一定要对此加以重视。要知道，只有从出离心和菩提心出发，才能抵达究竟实相的终点。